欢迎大家跟杨亮老师背单词。Welcome to this program.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个片段呢，来自英国作家弗朗西斯·培根 Francis Bacon 的经典散文 Of Studies 谈读书。说到弗朗西斯·培根呢，即使你从来没有读过他的散文，我也敢保证你从小就是在他的话语熏陶之下长大的。培根讲过一句话，我们都非常的熟悉，叫做 Knowledge is power， 知识就是力量。弗朗西斯·培根呢，还讲过一段话，我一说出来，大家就更亲切了，因为我们经常能够在很多校园里见到这段话。我先来说一下这段话的英文，大家认真听，叫做 Histories make men wise, poets witty, the mathematics subtle, natural philosophy deep, moral grave, logic and rhetoric able to contend.Abund studia in Morse 啊，听完之后一脸的茫然，对吧？尤其是最后一句拉丁文啊，更是让人一头雾水。大家别急，我一翻译出来，你就会马上有一种非常亲切的感觉了。那就是：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之学使人善变。凡有所学，皆成性格。从这一段话里啊，我们就能够感觉到弗朗西斯·培根高度的概括能力和深厚的语言功底，对吧？而这段话正是出自他的散文《谈读书》。不过今天我们学的这个片段呢，并不是这一段 ，OK， 而是呢，我个人认为在这篇散文里更能够体现出读书在实用角度价值的一段话。这段话叫做 ：“Studies serve for delight, for ornament, and for ability.” Their chief use for delight is in privateness and retiring, for ornament is in discourse, and for ability is in the judgment and disposition of business. 我们首先来逐句分析一下这一段话。Studies serve for delight, for ornament, and for ability. 开篇就向我们阐述了读书的三个好处。这句话里有一个结构叫做 serve for something。 serve 本身是动词服务啊， serve for 也就是为什么而服务，我们可以翻译成起什么作用。紧接着这句话里的三个名词就是读书的三个好处，分别是 delight 欣喜， ornament 装饰，以及 ability 能力。这句话的字面意思也就是说，读书能起到令人欣喜的作用，装饰自身的作用，以及培养能力的作用。不过这么翻译啊，虽然意思已经很到位了，但是从文笔上跟原文的精简干练相比还是非常粗糙的，对吧？所以我们还是来看一下我们国内著名的翻译大师王佐良先生的版本，叫做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富才，足以长才啊。大家注意这个翻译版本里的三个动词特别棒，怡情的怡字，富才的富字，以及长才的长字，其实都是 serve 辅助服务的意思。但正是这三个动词啊，让我们体会到了汉语的博大精深和语言在立意的同时的优美程度。 OK，好，紧接着我们来看这段话里下面的三个分句，分别从细节方面为我们说明了读书如何怡情，如何富才，如何长才。我们逐句来看一下。 Their chief use for delight is in privateness and retiring. 读书在怡情方面的主要运用体现在独处和隐居当中。这句话里有两个词，一个叫做 privateness， 名词，私人性，另一个叫做 retiring 啊，这个词本身我们也认识，是退休的意思。退休就是自己生活，离开了原来的集体。OK， 所以 retiring 这个词啊，也有隐居的意思。紧接着是第二点 ，for ornament is in discourse， 读书在装饰方面的主要运用体现在谈话之中。这里有一个词叫做 discourse， 名词，谈话。演讲，那这句话的意思也就是说，一个常读书的人呢，在谈话方面会让别人感觉到自己的修养。OK， 这就是用文化来滋润自己的结果。然后是第三点 ，and for ability is in the judgment and disposition of business。读书在能力方面的主要运用体现在判断力 以及处理事务方面。这里的 disposition of business 我们翻译成处理事务，不是做生意啊，因为 business 本身除了生意交易之外也有事情的意思。口语当中有一句狠话叫做 mind your own business， 意思就是管好你自己的事情吧，对吧，也就是别多管闲事的意思。好，我再把整个英文片段配合王佐良先生的翻译版本为大家完整朗读一遍。Studies serve for delight, for ornament, and for ability. Their chief use for delight is in privateness and retiring, for ornament is in discourse, and for ability is in the judgment and disposition of business. 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富财，足以长财，其怡情也最见于独处幽居之时，其富财也最见于高谈阔论之中，其长财也最见于处事判事之际啊。整个片段这样看下来，我相信大家一定可以非常深刻地体会到学习对一个人的巨大作用。这个社会里啊，存在着一类人，做任何事情都本着非常强烈的目的性啊。比如说学了这么多年英文，一直就是在学发音、学句型、学地道表达等等。但是这些东西啊，其实都是一门语言里最基础的知识。因为当你真正跟外国人交流的时候啊，如果本身没有一定的语言修养，只是一味的在意自己的发音漂不漂亮，或者句式用得准不准确，这其实是很难帮你交到真正知心的朋友的。为什么呢？因为别人之所以愿意跟你谈话呀，绝对不仅仅是因为你会开口说几句外语而已， OK？ 更重要的是，你总是能把外语作为你表达思想的载体，一次次的把自己的智慧和涵养传递给别人。那如何才能做一个有智慧有涵养的人呢？我觉得首先你要学着去做的一件事，就是要耐得住寂寞啊，少一些无聊的社交，多一点独处的学习时间。我身边有很多人啊，他们在人前呢可以侃侃而谈，旁征博引啊，但是在私下的时候你却很少见到他们开口跟别人闲扯，基本都是一种很安静的状态，要么就是在看书，要么就是在思考。说白了，他们都是在不断的积累内化自己所学的知识。也正因如此，在与人交流的时候，你才越发能够感觉到他们由内而外散发出的智慧的魅力。我非常坚信一点啊，那就是人身上的文化缺陷啊，是可以通过学习去不断弥补的，就像生什么病就用什么药或者做什么运动来调理一样。弗朗西斯培根呢，在《谈读书》这篇散文里也说过一句非常类似的话，就叫做人之才智，但有挚爱，无不可读适当之书，使之顺畅，亦如身体百病，皆可借相宜之运动除之。所以总结成一句话，那就是希望大家通过这样一个散文片段，能够提醒自己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多读书多思考。下面我们来学一下这个片段里的核心词汇。首先看第一个词，叫做 serve， 动词，服务。我们国家平时老说的为人民服务，英语就叫做 serve the people。 serve 的名词啊，叫做 service。 这个词其实在生活当中非常常见，我们在银行取钱，所有的银行都有银行自助服务啊，英语就叫做 self service banking 啊。我们的车出了问题要去 4S 店，什么叫做 4S？ 其实就是四个以字母 S 开头的英文单词啊，分别是车辆销售 sale， 零配件 spare part， 售后服务 service，以及信息反馈 survey。 所以还是那句话，真正会背单词的人呢，生活当中到处都是背单词的最佳场所。 serve 这个动词啊，去掉不发音的尾字母 e， 变成名词后缀 ant， 就成了 servant， 名词仆人佣人，也就是为别人服务的人。我们平时常说的公务员，英语叫做 civil servant，字面意思就是为国家事务服务的仆人，大家懂了吧？那么 serve 这个词啊，加上前缀 de 表示强调，就成了动词 deserve， 表示值得应得，也就是你应该得到 这样的服务。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件事，就是在我刚参加工作不久的时候，每天都跟我的外教搭档上很多课，一连上了一个暑假。终于结课之后啊，我抽了一点时间买了一个 iPod Touch 用来听英语新闻啊。当时呢就拿出来给我的外教搭档看，结果他对我说了一句话，叫做 You deserve it，你值得拥有啊。其实呢，我当时想跟他表达的是，有了这个设备之后，我随时随地下载和看国外的新闻就方便多了。结果他理解成了，你这么辛苦，应该买个礼物犒劳一下自己。所以我俩根本就不在一条线上啊，想想也非常崩溃。不过这句话 You deserve it， 你值得拥有，我却一直记得特别深刻。英语当中还有一个单词跟 deserve 长得很像，叫做 desert， D-E-S-S-E-R-T， 前缀 D-E-S 和 D-I-S 一样表示否定，后面 desert 就是 serve 服务这个单词的变体啊，它也表示服务。这个词很有意思，它的字面意思是不服务啊，也就是西方人在正餐结束酒足饭饱不用再上菜以后吃的甜点啊。顺便说一句啊，字母组合 SERV 啊，也就是 serve 服务这个单词的前四个字母，本身也是一个英语当中非常常见的词根，叫做保留，比如说 preserve、reserve 以及 conserve 等等啊。虽然这些单词的词根长得跟 serve 服务这个词很像，但是来源是没有关系的。不过为了避免混淆啊，同时呢不至于一期节目里跟大家延伸的词汇太多造成记忆负担啊，我这里就先不跟大家展开讲了。有兴趣也有余力的同学可以自己查阅一下这几个单词的词根，一并把它们记住。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片段里的下一个核心词汇 delight， 名词，欣喜、高兴。它的形容词形式叫做 delightful， 表示令人愉悦的、可喜的啊。那么关于名词高兴啊，我们在英语里已经学过很多近义词了，比如说 happiness、joy、pleasure 等等啊。不过它们之所以被叫做近义词，就说明虽然这些词意思接近，但是肯定还是存在一些区别的。那这些区别在哪里呢？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个单词的同源词，一下子就会弄明白了。首先我们来说 happiness， happiness 这个词形容词叫做 happy， 高兴的。而 happy 的同源词啊是 happen，H-A-P-P-E-N 啊，也就是发生那个动词。所以 happy 这个词啊，强调的是一种机会和运气啊，属于偶然发生的事件。所以其实生活里我们一般提到 happiness 表达的概念是幸福， OK？ 比如说一对小情侣分手了啊，这个男的就跟女的说 I hope you find happiness in the future， 我希望你在未来能找到自己的幸福。大家注意到了吗？这种幸福啊，本身就存在着一种偶然性，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啊。这时候我们用 happiness 来表达就最合适。我们再来说 joy， joy 有个同源词我们之前讲过，叫做 enjoy， 也就是享受啊。所以这个词本身代表的就是一种欢乐啊，这种欢乐或者是因为爱情美满，或者是因为事业顺利。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其实 joy 这个词想表达的是有了 happiness 之后一种愉悦的精神状态，大家理解吗？比如说 seeing her again brought tears of joy to my eyes，再次见到他之后，我流出了开心的泪水，大家感觉到了吗？紧接着来看 pleasure 啊， pleasure 这个词的同源词叫做 please， please 做动词啊，是取悦的含义，也就是做了一件令你愉快的事情而使你高兴啊。比如说你见了一个你特别喜欢和尊重的人啊，他过来找你，你就会说 It's a pleasure to meet you， 见到你很开心啊。所以 pleasure 这种高兴啊，是需要一个具体的理由的， OK。 那么最后呢，我们再来看看 delight， delight 这个词有个同源词大家一定很熟悉，叫做 delicious， 美味的，也就是 delight 这个词里最后的由字母 G 带头的字母组合 GHT 变成了 delicious 这个词里的第五个字母 C， OK。 因为我们都知道啊，大写字母 G 最早就是出自于大写字母 C， 对吧？所以其实无论是 delight 欣喜，还是 delicious 美味的，强调的都是一件能够让你极其满足的事情啊。所以在这四个单词里啊， delight 这个词所表达的含义是最能让人满足的一种高兴，我们翻译成欣喜，也就是既欣慰又欢喜。那么讲到这里啊，我不妨再跟大家讲一个很有意思的翻译啊。《论语》当中的名句啊，“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里的乐字突出的其实既不是一种由运气带来的 happiness，也不是一种成功之后带来的 joy， 更不是一种由于别人的取悦而带来的 pleasure， OK， 它强调的其实就是纯粹的一种因为心理满足产生的 delight。 所以 delight 这个词啊，相对其他三个词境界也就更高一些。这就是为什么《论语》在市面上最常见的英文版本，也就是近代英国著名汉学家 James Legge 的版本，就把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翻译成 Is it not delightful to have friends coming from distant quarters？ 大家懂了吧？好，我们紧接着来聊 delight 欣喜这个单词。它的同源词啊，除了 delicious 美味的之外，还有一个词非常常见，叫做delicate, D-E-L-I-C-A-T-E。 这个词啊，其实最早和 delicious 一样啊，也是表示好吃的东西啊，意思是清淡可口的啊。大家看写法上和 delicious 也是非常像，对吧？不过现在 delicate 这个词啊，一般表示形容词，精美的、微妙的。其实无论是精美还是微妙，这个概念啊，就是从清淡上转化而来的。也就是你从外观上好像看不出来什么太花哨的东西啊，但是其实呢还是非常有内涵的。比如说 Everything you see exists together in a delicate balance， 你所看到的一切都存在于一种微妙的平衡当中。这句话不是我讲的啊，是动画片《狮子王》里辛巴的爸爸跟辛巴讲述自然万物共生法则的时候讲过的一句话。这里的 delicate 形容的就是即使你肉眼看不到，但是很多微妙的事情也在发生。好了，讲了这么多，我们现在中场休息一下，一会儿再继续学习这个片段里的其他核心词汇。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See you later.